人生故事，
故事人生。
本期主要看点有：
得永生，蒙新生；
上帝牵我手，就能面对明天；
生命是进化来的吗？
我认识了自己；
信耶稣有手续吗？
让我们与您一起探索人生，寻找出路。中信有声杂志。
得永生，蒙新生。作者 Shirley。 我来自广州，目前在悉尼华人服务社做护理工作，每周日在西北圣公会参加主日崇拜。2010年11月，我还在广州时，由同事带领参加了家庭聚会。当我听到福音的时候，内心被上帝的爱充满。第一次参加教会聚会就决志信主耶稣，并很快受了洗。但我当时并不真正明白受洗的意义，只知道受洗后可以得永生。我就像主耶稣撒种比喻中落在石头上的那粒种子，只是凭一时的兴奋和感动，心里却没有根。所以当我再回到日常生活的时候，就把主耶稣忘得一干二净了。我表面上接受上帝，内心却将他关在门外，生命里还是那个老我在操控着。然而上帝仍然不离不弃地眷顾我，多方引导我。2019年12月，我来到澳大利亚，发现这里有很多教会，我就去了一家。没想到受到教会弟兄姐妹们的热情接待，与他们接触时可以感受到他们自然流露的谦卑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尊重，但我还是没有被上帝感动，没有悔改，心仍在世俗的世上。2021年12月，身边有一位朋友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突然辞世，年仅36岁。他生前对自己的人生那么自信，对未来的规划那么美好，但一切并不在他的掌管中，生命如此虚无和无法把握。亲眼目睹这位朋友去世的过程时，我很难过，触动也很大。我自己也曾经像他一样，认为任何事情都靠自己。然而我能主宰自己的生命吗？我醒悟了，虽然我觉过志，受过洗，但我需要确信自己有永生。我重新打开圣经，认真读它，越读越想读，觉得上帝真的在圣经里对我说话。很多经文我都喜欢，且有特别深的感触。比如约翰一书5章11至12节，这见证就是上帝赐给我们永生，这永生也是在他儿子里面。人有了上帝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上帝的儿子就没有生命。约翰福音17章3节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这些教导使我明白，永生并不是只要嘴里说信主，死后就可以去天堂，而是需要我把自己的罪都带到主耶稣面前，求他赦免和代赎，并且活出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的圣洁生命，如此才有他同在的永生。我求耶稣赦免我，接纳不配的我做他儿女，一生求他带领。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当我真正认识了耶稣基督，并立志将自己的老我钉死在十字架上，以一颗顺服主的心，时刻求主在心里引领我，认真过好每一天，活出一个有主同在的新生命。这是 主耶稣对我们的要求。耶稣又对众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以前我爱世界多过爱主，对待别人总是自以为是，因此很容易与身边的人发生冲突。别人稍有不同意见，还没听完，我就扯起嗓门吵起架来。一吵架，大家的心情都不好，身体也不好，如此恶性循环。但当我读圣经的时候，就感觉上帝在为这些事情管教我，指引我。因此，我也将主的话常常放在心里，不断地忏悔自己的罪。在人际关系中，我开始不再那么炫耀自己，而是尝试凡事以别人的益处为先。生气或委屈时，我也学习忍耐，归荣耀于上帝。渐渐的，亲人和朋友们都说我的脾气好些了，与人相处也融洽了，我自己的身体和心态也好了很多。更奇妙的是，我的大妹妹居然主动提出她想去参加主日崇拜，之前喊她很多次她都拒绝。2023年11月，大妹妹受洗成为一名基督徒，我的小妹妹是在2022年11月受洗的。现在我们三姐妹都受洗信了主，之前的矛盾和争吵几乎都不见了，彼此之间多了关心和理解。当我信心软弱时，就不断祷告仰望主，并在日常生活中顺服圣经的教导，心里充满了平安喜乐，生命发生了改变。这些经历让我明白，在人不能，在上帝却凡事都能。感谢天上的父，我们是那么容易背离你，你却满有恩典和怜悯，愿意耐心等待我们做出正确的抉择，悔改归向你。天父，是你在我的生命中动工，让我亲自经历了你的大能，是你怜悯我，让我认识到自己的罪，更让我褪去旧人的模样，靠着耶稣基督有了新生命。我是一个蒙恩的罪人，求主耶稣在我的生命里做主，使我成为能荣耀你的器皿，将福音传给身边的人，让更多人认识赐生命的主耶稣基督。
上帝牵我手，就能面对明天。作者：洪流丽慈。我出生于中国动荡不安的年代， 又处于多难之秋的艰难时期，物资缺乏，人心惶惶。我是母亲的第一个孩子，因为是七型女，也就是怀孕七个月就出生了。祖母和母亲用尽全力来抚养我，我到了三岁才站稳脚步，开始行出我人生的第一步。他们欢喜的手舞足蹈，三年的劳苦有了超值的回报。一直以来，我们一家人分别居住在香港和大陆两地，他们见我健康良好，就决定带着我和二妹乘坐火车去香港过新的生活。1966年，我和家人一同移民美国，在加州的三藩市定居，有机会认识一位姐妹，她是一个很爱主的基督徒，又热心传福音。她带领我和妹妹到教会参加主日崇拜，又在团契生活中得以成长，并且认识了很多好朋友。教会牧师亲自带领我认识主耶稣基督，他是上帝的儿子，是救世主，甘愿为罪人牺牲在十字架上，并在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在地上显现40天后升天，将来还会再来建立新天新地，与信徒同住。人只要相信耶稣，接受他为救主和生命的主，就可以得到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还可以承受永生。1972年，我悔改信了主耶稣，并且接受浸礼，在众人面前承认自己的信仰、自己的罪，从此一直都积极参与教会的服事，热心侍奉上帝。1974年，我与教会的一位弟兄结婚，在上帝和人面前立下终身的盟约，结为夫妇。结婚之后，我们有了两个可爱的女儿，她们活泼漂亮又聪明伶俐。我们一起参加教会生活，按照圣经教导建立快乐和谐的家庭。1987年，在教会举办的野餐日上，突发的事件临到我身上，我突然觉得头疼得很是厉害，丈夫立即送我去急诊室求诊，医生即时要求我签字，决定做脑部的手术。我恳切地向主祷告，求主医治，保留我的生命，让我能够看到女儿们长大成人。教会的弟兄姐妹们都迫切地为我祈祷。手术进行了14个小时，我醒来后察觉自己左边的身体瘫痪了，非常的震惊，但我仍然感谢主，他应允了我的祷告，还有生命可以活下去。我在医院疗养了一个月，后来又入住到疗养院接受物理治疗，在圣诞前夕回到家中休息调养一年之后，我又可以返回原职，重新投入工作，这真是上帝的恩典。1993年11月，我做梦都想不到丈夫因为婚外情向我提出了离婚，终于在1995年法庭正式宣布我们解除了婚约，各自生活。离婚之后，我要独自抚养两个女儿，心身灵都非常的疲累，但我仍然告诉孩子们，人人都会犯错，他是你们的父亲，我们一家人的关系是无法改变的，你们仍然要爱他。我也坚持为他代祷，求主让他知罪悔改。2014年，前夫的癌症已到了末期，这期间一对充满爱心的夫妇到医院去探望他，并带领他去祷告，他流泪向主耶稣认罪悔改。感谢上帝听了我诚心的祷告，用他不止息的爱接纳浪子。上帝不会撇弃孤儿寡妇，两个女儿勤奋读书，得到奖学金入读到理想的大学，更为他们预备了基督徒的配偶，各有一份好的职业，儿女优秀，家庭美满和乐，感谢赞美主。在人看来，我一生所经历的三个难关每个都是大考验，但上帝用他奇妙的恩手一一地将他们转变为祝福。我专心不断地祷告交托，过依靠上帝的生活。为了感谢上帝的恩典，我在公余时间 参与到福音队的侍奉，到三藩市唐人部派发单张传扬福音，并且按时去四间疗养院报佳音，我生活得非常充实又有意义。
圣经约翰福音十七章三节这样说道：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中信有声杂志，愿上帝赐给您平安。
生命是进化来的吗？作者何正中。生命是进化来的吗？回答是否定的。达尔文的进化论是一种没有被证实也无法用科学方法加以证明的伪学说。达尔文进化论的中心思想是物竞天择，优胜劣汰，弱肉强食，适者生存。但这并不是真正的科学，而是19世纪英国人的政治哲学。生物无论是渐变还是突变，都是无意识、无方向、无目标的，绝对不可能产生智慧的结果。生命只可能来自既有的生命，绝不可能从无生命中产生有生命的一切物种。各种生物的基本形成都是一代接一代繁衍相传，这是由它们本身细胞内遗传基因的复制和操控而决定，与外界环境别无关系，即公认的蒙德尔遗传法则。达尔文进化论违反了蒙德尔遗传法则，所有物体都要逐渐衰竭、失序、解体，生物也别无例外。这就是热力学第二定律所决定的必然结果。这定律是世界科学界公认的宇宙普遍规律。如果没有指令系统和能量转化系统，任何物体都不可能从低级逐渐发展变为高级，由无秩序变成有秩序，而逆热力学第二定律进行。另外，达尔文的进化论不能克服超低概率的难题。最简单的蛋白质分子的合成概率为10^297次方，而根据鲍瑞尔定律，任何概率低于10^50次方的事物完全都不可能出现。再说，从古至今，全世界众多的考古学家已经寻找到无数人的化石及无数猿猴的化石，但始终寻找不到半人半猿猴的化石，既无中间物种。那么事实说明，人肯定不是从猿猴进化来的。另外，人的血液无论是什么人种，白人、黑人、黄种人、红种人等，只要血型符合都可以互相受用，但人与猿猴的血液则一概不可互用。如果人的血液输入猿猴体内，此猿猴必死无疑。同样，猿猴的血液输入人体内，这人肯定也会送命，此乃是铁的事实。这也有力地证明人绝不是由猿猴进化来的。眼睛无论是其构造还是其功能都是非常复杂、十分精密的，绝对不可能进化来的。连达尔文本人也承认，在他著名的《物种起源》一书的第六章理论的难题中，他直言不讳地写道：眼睛有调节焦距、允许不同采光量和纠正球面相差和色差的无以伦比的设计。我坦白承认，认为眼睛是通过自然选择而形成的假说似乎是最荒谬可笑的。而在分子层面上，一个细胞甚至一项看似简单的生命活动，都比在解剖层面上看到的眼睛等五官，以及胸部、心脏、消化系统、循环系统、神经系统、肌肉系统、骨骼系统、生殖系统等精妙器官更复杂而奇妙。生物界有各种不同的奇异现象，有各种不同的本能，这也是达尔文进化论毫无理论根据加以解释的。某些进化论者说道，约几十亿年前，生命从无到有，从碳、氢、氧、氨等元素偶然碰到一起结成大分子，并自我改善成类蛋白，类蛋白再转化成为单细胞，藻类、鱼类、两栖类、哺乳类一直进化为人类，这是根本无法经过检验的设想。试试看，把碳、氢、氧、氨等元素放在你面前，你有能力用变魔术之类的方法变出一个单细胞吗？至今科学已经如此发达，科学家依然不能造出一根草、一条虫、 甚至连造出一个单细胞也束手无策，无能为力，且永远无能为力。原始生命必须要有创造者，谁也没有能力创造万物，唯有上帝。正如圣经开篇第一句所宣告的，起初上帝创造天地。
中信有声杂志，
我认识了自己，作者恩雅。到美国留学时，我接触了教会，为了了解美国文化的宗教根基，我怀着一种不做判断的心态，在教会中默默地听，默默地看。不多久，我感到了一种困惑。俗话说，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但在教会里所教导的，却是我认为早已过时的思想，乐于奉献，无私付出。这使我20多年建立起来的价值观受到了挑战，甚至说被颠覆过来。我找不着方向了，内心有许多困惑和抗拒。在小时候的动画片中，经常看到主人公内心挣扎时，脑袋上方会跳出来两个自己，一个自己是天使，另一个自己是魔鬼。他们开始对话辩论，最终天使战胜了魔鬼，做出正确的决定。那么成人世界如何呢？同样常有纠结挣扎，甚至更甚，但很多时候是魔鬼的自己得胜了，所以常会有谎言、欺骗和错事。从圣经创世纪，我知道了人类之初就有两个自己，一个是上帝按着自己的形象而造的人，鼻孔里有上帝的气息，因而是有灵的活人；另一个是人偷吃了上帝禁止吃的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之后，不肯承认错误、推卸责任的自私的自己。那么，现在我里面的自己究竟是哪一个呢？我常把自己当作好人，正像箴言21章里所说的，人所行的在自己眼中都看为正，唯有耶和华衡量人心。人为什么会自欺欺人呢？就是因为吃禁果后的那个自己在我里面，让我不能有自知之明。箴言25章28节这样说道，人不制服自己的心，好像毁坏的诚意没有强援。那么我如何制服里面的心，制服自己呢？圣经同样在箴言中向我指明，谁能说我洁净了我的心，我脱净了我的罪？面对根深蒂固的罪，人是没有自救能力的。我既不能自知，更不能自救。读到圣经中高尚的道德标准，认识到上帝的公义，让我更多的认识自己，认识到自己里面的悖逆、不顺服、自以为是、自以为义等等。我开始对这些在圣经中提到的罪敏感，开始讨厌自己的本相。于是我试过远离教会，远离基督徒，不让自己再听到圣经的教导。好过一点吗？没有，倒有一种掩耳盗铃的感觉。于是我又回到了教会，当读到圣经上的话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上帝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恍然大悟，忽视或否认自己的罪，不能躲避，也不能麻痹自己，只能让不安在心中发酵，心里更酸、更苦、更臭。我来到上帝面前，承认自己的罪，接受他赦罪的恩典，里面那个自己终于在信心中得到了平安。信了主耶稣，意味着让耶稣基督来做我生命的主， 不再凡事靠自己，凡事自己做主，而是谦卑顺服在主耶稣面前。那么我该如何让自己退位，爱自己却不至于失去自我呢？圣经说，仁慈的人善待自己。那么什么是善待自己呢？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吗？首先需要认识清楚什么是好的、对的、善的，什么是坏的、错的、恶的，绝不是随心所欲、任意而为。那么当如何行呢？圣经箴言3章这样说道，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领他，他必指引你的路。不要自以为有智慧，要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这便是善待自己。先知以赛亚对安息日的教导中，我喜欢他的这几句话，不办自己的私事，不随自己的私意，不说自己的私话，你就以耶和华为乐。这些话仍旧适用于平时，适用于今天，适用于我生活中的每一天。不随从自己，就能以上帝为乐。真正的善待自己，就是倚靠上帝，不靠自己，不求自己的喜悦，不为自己而活。因为我们信了主耶稣后，已有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有了新的我，新的生命。正如罗马书14章里所说的，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若死了，是为主而死。所以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圣经约翰福音12章里提到，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丧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如果说因为信主而失去自我，是的，我愿意失去那个贪爱世界的自己，失去那个偷吃禁果而犯罪的自己，但上帝原本造的我那个自己恢复了，我重新找回了满有上帝的样式，与上帝和好的自己。虽然两个自己仍然在我里面辩论交战，但是我知道主耶稣已经胜了世界，他垂听我的祷告，圣灵在帮助我，属于主耶稣的那个自己必然越来越强大。亲爱的朋友，爱自己、善待自己的你，要选择哪个自己？人人都需要爱，那么什么是爱呢？
爱是帮妈妈照顾小妹妹，
爱是不欺负别的小朋友，
爱是跟别人分享自己喜欢的东西，
爱是倾听与陪伴，
爱是理解与包容。
圣经哥林多前书13章里这样说道，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
路与生命的路，作者严慧来。大多数孩子通常从9个月到1岁半之间学步，会走路后每天都在走路，直到年纪老迈之时仍用拐杖慢慢行走。 除非身体原因，人要坐轮椅代替行路或终身卧床。但是世上的路走完了，我们去哪里呢？从前有个工人被一块大铁板压住，抢救的人看他生存的机会极微，就问他有何遗言留下。他什么都没有交代，只问了身边人一句：请告诉我引到永生使我灵魂得救的路在哪里。可惜太迟了，身边又没有基督徒，他的生命带着一个重要的人生疑问匆匆完结了。人在世上都是寄居，但是还有一个地方可以去，那就是美好的天堂，上帝的家。去天堂的路在哪里呢？上帝的独生爱子耶稣宣告：我就是道路。耶稣基督是道路，是那条通往永生的路，是使人得救恩的生命之路。耶稣这样说是什么意思呢？比如说，我们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向人问路，别人若告诉我们第一个路口右转，第二个路口左转，穿过广场，经过教会，在第三个路口右转，然后在第四个路口左转就到了。你若不照他的指示，半途就会迷路。假如那个人说：来，我带你去，那么这个人就成为我们的路，使我们不致迷失。耶稣之于我们正是如此，他不但告诉我们方向，而且他自己就是道路。天地之间除了耶稣，再没有别的名使人可以靠着得救，再没有别的路可以通往永生和天堂。当前世界上有无数的宗教、哲学、修行、律法、理想等等，都不能真正拯救人脱离罪的权势和罪的刑罚。在圣洁公义的上帝面前，谁能站立得住呢？圣经上说，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主耶稣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完成救赎大功，打开通往天家之路。对于信他的人，罪就能被他在十字架上留下的宝血所代赎。谁能控告上帝所拣选的人呢？有上帝称他们为义了。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上帝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所以主耶稣是人类通往永生的唯一道路。古代有人坐车在大路上走，看样子好像是要出远门，车直向北走。路上有人问他说：先生，你上哪儿去啊？答曰：上楚国去。路上的人说：先生错了，楚国在南面。行路客说：我的马很好，是千里驹，跑起来可快了，我的旅费也多，而且马车夫很有本事。今日有不少人就是这样，似乎有了优越生活的种种条件，他们仍在拼命追求这个世界，但越走离上帝越远，因为他们把根本方向弄错了。世上的东西只会让我们求无止境，再多也填不满空虚的灵魂。但是若信了上帝，他必引导我们循着正确的方向走天路。你已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必叫我因见你的面得着满足的快乐。生命的道就是人出死入生的道路。我们只有活在耶稣基督的复活里， 才能享受上帝的同在，得着上帝所赐的永生盼望。在上帝同在里，人里面的生命会慢慢改变。他不仅赐人新生命，也会不断改变我们里面的性情，使我们越来越有他的样式，从而活出一种新生命，心里就有越来越多的平安和喜乐。我们活在世上，都要走一条路，但信耶稣的人在基督里不再一样，不是旧路、死路，乃是一条又新又活的路。1980年冬，美国南达科他州有对夫妇在返家途中，因抄近路，以致困在暴风雪中9天，直到先生锲而不舍地往前走，找着大路，终于全家获救。有时，我们去教会听福音，似乎受以往无神论教育的影响，或者骄傲之心，或者人的逻辑困扰而陷入疑惑中。圣经以羊比喻世人，羊本性易迷路，没有牧人引导极易迷失。耶稣是我们的好牧人，他一直在寻找迷羊。只要我们愿意来到上帝面前，在上帝的话语圣经里就必得着信心，从而可以来到他面前悔改和信靠，最终踏上生命之路。感谢上帝，我从幼年开始，在我信主耶稣的母亲带领下走进教会，也曾经历过困境和冷淡，但至终走上得救之路。虽然现已年迈，行走乏力，但在上帝的生命之路上，我靠着主耶稣得力，越走越喜乐。我们在世上乃是寄居的，暂时的，我们若固执己路，就无法走到耶稣的生命之路上。再世一生终将是无望甚至绝望。耶稣就是道路，不分贫富贵贱，不管智商高下，不论受过高等教育的文人还是不识字的白丁，只要信靠耶稣与他同行，我们就会找到并走在这条又新又活的永生道路上。
圣经马太福音7章13到14节这样说道：你们要进窄门，因为通往灭亡的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但通往生命的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到的人也少。中信有声杂志，愿上帝赐给您平安。
感谢上帝的救恩计划，作者邹长江。我信耶稣有一段时间后才算明白，上帝的救恩计划出现在亚当和夏娃被逐出伊甸园之前。他对撒旦的宣判中，耶和华说：我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这个女人的后裔就是指借着童女玛利亚而降世的主耶稣。他虽被罪人钉上十字架而死，但第三天从死里复活，战胜了死亡的毒钩，赐给信他的人有永生，并最终将撒旦及其异火扔在烧着的硫磺的火湖里。可惜以前我读这章时只看到上帝严厉的一面，甚至还有些为被赶出伊甸园后必死的亚当和夏娃鸣不平，何曾仔细想过严厉背后隐藏的那无尽的爱呢？要知道，上帝是公义又慈爱的。犯了罪的亚当和夏娃虽然被逐出伊甸园，圣洁又无辜的上帝却为他们犯的罪，以及世世代代遗传给人类后代的罪，牺牲了自己的独生子。如此大代价的救恩计划，没有无以伦比的爱可能吗？因着爱，上帝还赐予我们自由意志， 只是很可惜，许多人滥用了上帝所赐予的自由意志，以至于犯罪，不停地死不悔改的犯罪。上帝是爱，人类最终得以摆脱罪的束缚，获得救赎的恩典，这不正是他爱的必然延续吗？上帝的救恩计划虽是对所有的世人，但遗憾的是，不是人人都愿意得到救恩。至于谁能得救，我不知道，你不知道，牧师也不知道，只有上帝自己最清楚。他看重人是不是真有信心并愿意悔改。尽管我们不知道这个上帝已经为我们预备好的救恩计划和具体拣选，但借着上帝启示的圣经，他早就显明了人要获得救赎恩典的途径。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因此，想要获得救赎，进入上帝的国度，除了认罪悔改，全心信靠主耶稣，将灵魂交在他的手里，再也不会有别的途径。人皆有罪的本性，因此靠我们人自己救自己是没有可能的。所以上帝对我们的救赎本乎于他的恩和人的信，正如圣经所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上帝所赐的。世上还有什么恩赐能高过救赎的恩典呢？上帝的救恩就摆在我们每个人面前，需要我们用信心来接受。如果我们仍然狂傲地不想听福音，不想了解上帝，就算上帝的爱真真切切地显明在我们身上，我们也不会感恩，甚至还会抗拒上帝的爱和救赎。这样的人信都没有，要其悔改又谈何容易？硬着心不接受耶稣救恩的人，永远找不到生命的意义，苟且一生，离世后的悲剧可叹。当然，上帝并不喜悦人因罪而死，而死后受审判而落入地狱。他说，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我断不喜悦恶人死亡，唯喜悦恶人转离他所行的道而活。尽管我们靠着上帝的恩典和人的信心得救，但这并非意味着我们可以随便犯罪。相反，我们在尽力约束自己，并在圣灵帮助下不犯罪或少犯罪，在软弱中得罪上帝后要及时悔改。上帝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在上帝的救恩面前，世上其他的一切都不值一提。你我能纳入上帝的救恩计划当中，是莫大的福分和恩赐。
中信声影杂志，
与您一起探索人生，
剖析问题，
寻找出路。
迪士尼乐园的路径设计，作者孙展。最早的迪士尼乐园在奥兰多，是由建筑设计大师格罗培斯设计的。距乐园开放的日期马上要到了，但各景点之间的小路应该怎样规划才算是最佳方案，让设计师大伤脑筋。他突发奇想，对施工人员说，先撒上草种，提前开放。很快，空地就变成了绿色的草坪。在提前开放的三个月中，草坪上被踩出了许多小道，这些小道宽窄相间，优雅自然。然后格罗培斯让人按照这些自然踩出的痕迹铺设了人行道。1971年，在伦敦国际园林建筑艺术研讨会上，迪士尼乐园的路径被评为世界最佳设计。在这纷繁复杂的世界里，有时很难找到适合自己的人生路径。当我们不知道该怎样走时，可以向创造天地万有的上帝祷告，寻求上帝的带领，借着万事互相效力来引导我们。我们也可以咨询那些了解和关心我们的教会牧者以及其他基督徒，听取他们的建议。上帝会借着大自然、事物环境和其他人向我们说话。圣经箴言说， 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唯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以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很多基督徒的人生都见证了这个蒙福的道理。
读者来信，一位住在加拿大的朱姊妹给我们来信说，我是中信月刊的多年读者，我住在加拿大，一直给我年迈的父亲传福音。刚开始的时候，他还在电话视频中忍耐着听几句，后来就不耐烦了，总是以还有事情要做为借口，不再听下去。去年我回中国时，带着一摞我看过的中信月刊给他看，因为里面有很多信主的好见证，希望能够解开他的结。但是他将杂志放在一边，并没有什么兴趣。回国一趟传福音没有任何果效，我带着对父亲救恩的焦急心情返回加拿大。感谢主，两个月后我父亲在电话中对我说，他在家里闲得慌时开始看中信，看了一期又一期，他开始想更多的了解福音，也时不时地问我一些信仰问题。有一天我问他，愿不愿意在上帝面前悔改，接受他的救恩和永生，他居然答应了，跟着我做了决志祷告。非常感谢你们在主里的辛劳，你们杂志上的很多文章都是真情实感的流露，把真理放在个人的生活中来见证上帝。愿主赐给你们智慧和力量，继续多多地使用你们。
信耶稣有手续吗？作者张一平。有人问，牧师常说因信称义，就是说人得救只在一个信字，不需要做什么，但似乎信耶稣实在有一些手续，比如说在布道会的讲员请你举手走到讲台前，又有一个带领的人请你跟他一句一句祷告，接着之后想要受洗的话又需要先上受洗班学习，为什么有这些手续呢？回答是这样的，信的意义，是的，得救在乎相信，但不是说我信有上帝，相信耶稣是上帝，知道他钉十字架，死后第三天复活就够了，这些都是头脑里的认同。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上帝赐给我们一个永生的礼物，你想他希望我们怎样回应呢？非常明显，当然就是要接受。圣经解释说，凡接纳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接纳就是接受，也就是对上帝说，我需要你为我所预备的救恩，请赐给我。使徒彼得说，当向上帝悔改，信靠我主耶稣基督。为什么要悔改呢？答案非常简单，因为我们都是罪人，否则根本不需要拯救。我们必须在接受基督救恩时承认自己的罪，请求他完全的饶恕和赦免。况且基督救赎我们，为要叫我们行善，所以我们应该从错误的道路上转回，就如基督徒常说的悔改、相信、接受，就可以得到基督赦罪的平安。这些都是心态上的改变，不是做什么，也不是手续。既然信耶稣包括接受他的救恩，因此我们常邀请那些表示愿意接受的人做一个决志祷告，向上帝表白心意。正如男女在恋爱中也会表白，让对方知道自己的心意，但有时候有些人不知道怎样去表达，所以带领的人请他一句一句跟着祷告。每期中信月刊都有标题为你愿意相信耶稣基督吗？若愿意，请做以下的祷告一栏，内容就是一个决志祷告的样品，
事实上，人自己也可以做这个祷告，不必跟着谁。祷告文长短和确切用字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是否真心。你所描述的举手和走到讲台前的做法叫做呼召。布道会的呼召是一些基督教教会的传统，邀请那些希望对耶稣基督做出承诺的人公开站出来。从19世纪以来开始有这个做法，被一些知名的布道家，比如说桑德、穆迪等人继续，所以流行至今。虽然是一个常见的做法，但是没有基督徒，更没有牧师会说这是信耶稣的手续。这样做的原因完全是因为想知道谁有这个意愿，好去跟进，而且必须跟进。诚然，那些真心信耶稣的人迟早都会受洗，因为这是一个公开在众人面前承认自己信仰的方式。正如一对男女结婚，若是不大摆宴席，也得通知亲友，很少秘密进行的。尽管受洗与得救紧密相关，不是得救的必要条件，也不是信耶稣的手续，但是基督徒受洗是得救后顺服主的行为。至于受洗班，是施浸的教会希望愿意受浸的人明白自己信什么，了解受浸的意义所设计的一些课程，免得他们糊里糊涂地接受洗礼。祝你早日得着你们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
让我们和您一起反省人生，剖析问题，并探索出路。
感谢上帝，玫瑰有刺。作者钱志群。我非常喜欢一首圣诗，叫《感谢神》。朗朗上口的这首诗歌由三段组成，每段八句话，连续写了24个感恩。在一口一个感恩中，有三类的感恩。一是为日常顺境感恩，日常生活中的丰富供应、家庭温暖、四季春秋、鲜花玫瑰等，都要因此而感恩上帝。因为上帝是天地万物的创造者，所造之物为我们提供了生活的必需，如阳光、空气、雨水等。上帝也造出男女之别、婚姻之家、亲情之爱等奇妙本能与基因，还有人体自我维护的无限奥秘。举目看天空，低头赏花草，进出有平安，活动身自如。凡此平常事，都当对上帝有颗感恩的心。遗憾的是，这一切都被我们视为理所当然，视天地为自然，视好运为偶然，把顺利和福气只归功于自己的勤劳和智慧。不感恩的儿女会令父母伤感，慈恩的上帝又会有何感想呢？二是为困苦境遇感恩。人生中会遇到苦和忧愁等处境，为此依然感谢上帝。歌中唱到祷告未蒙垂听，玫瑰有刺等，这实在是难能可贵的。有些人埋怨上帝将刺放在玫瑰花中，却不感谢上帝在刺中长出美丽的玫瑰。感恩是生活的一种态度和美德，也是另类福气。所以上帝要求信他的人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歌词的作者是瑞典诗人奥格斯特·史道默。他出生在一个殷实家庭，就读过有名的商学院，多才多艺，事业顺利。他信了上帝之后，投身到慈善服务的救世军组织。29岁时发表了此诗。37岁时，因背部脊髓神经遭受严重损伤，导致了终身残疾。但他从不抱怨，真是活出了诗歌中的生命见证。
就像在罗马书五章三节里所说的，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在他去世的前一年，他另外还写了一首感恩的诗歌，以感谢上帝在他一生中对他的眷顾。这种感恩的态度完全是从主耶稣那里支取力量。主耶稣在世时被人弃绝恶待，但他仍然向父神献上了感谢。他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所有临到我们的事都是在上帝的主宰之下的，都有他的美意。三是为上帝的救恩感谢他。歌词第一句话是：感谢神赐我救赎主，是最重要的感恩。因为上帝的儿子主耶稣降世为人，解决了人类自己无法解决的罪与死的两大难题，以他的死代赎了人的罪，以他的复活战胜了死亡，悔改信他的人罪得赦免，并且得到了永生。退一万步讲，即使我们人生中以为没有什么可感恩的，至少还有一件事要值得我们去感谢，那就是上帝救我们脱离了死亡。所以歌词中写道：感谢上帝永远不停，因为无论喜乐忧愁，在他里面就有属天的安宁、盼望和福祉。当然，我们不能不提这首诗歌的作曲者。这首诗歌之所以能够广泛流传，也与它感人心灵的曲调节奏分不开。作曲者约翰·郝德门也是瑞典人，他七岁时随父母移民到美国，自幼热爱音乐，是杰出的作曲家和出色的歌手，曾担任过教会牧师和大学音乐老师。他的一生也是感谢、赞美和侍奉上帝的一生，他创作了500多首诗歌。他在世上服侍上帝，一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81岁时，在加州一家教会演唱赞美诗时，被主接去。这首诗歌的作词作曲者都用他们的生命活出了美好的见证。当我们唱起我们喜欢的这首诗歌时，要常常提醒自己：我的心哪，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
亲爱的朋友，您愿意相信耶稣基督吗？若愿意，请和我做以下祷告。天父上帝，我从心里承认你是独一真神，你爱人类，曾差遣你的独生子耶稣基督降世代罪，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第三日复活，救我们脱离罪和死的权势。我相信耶稣基督是人类唯一的救主，是道路、真理、生命，只有借着他，我才可以回到你那里，认识真理，得着永生。我明白，以往我因不认识你，我的人生方向和路线都错了。我是个罪人，如今决定回头，不再走自己的路，愿意一生跟随耶稣，遵行天父你的旨意。求你帮助我明白真理，使我信心坚定。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您若做了以上祷告，或想更多的认识耶稣，欢迎来信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邮是 ccm@ccmusa.org。 愿主耶稣赐平安给你。
女人幸福的秘诀，作者张坤。 年轻的时候总想当一个女强人，喜欢高高在上一呼百应的那种感觉。可是看看身边一些女强人，她们虽然事业有成，聪明能干，但生活并不都是很幸福的。她们的丈夫也不感激她们，甚至常常躲得远远的。再看看那些其貌不扬但是温柔体贴的女人，她们的幸福感是非常强，常常被丈夫呵护有加。我到底想做哪一类女人呢？读了圣经才悟出，女人幸福的秘诀就是一个柔字。女人只要以里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这在上帝面前是极宝贵的。柔包含着顺服，放下自己的成见，尊重丈夫的意见。柔还包含着安静等待，顺势而为。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这样若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他们虽然不听道，也可以因为妻子的品行被感化过来。做妻子的往往喜欢控制丈夫，殊不知越控制丈夫越反感，躲得越远。如果一味安静温柔耐心等待，丈夫终会被感化。柔还包含着谦卑，不处处逞强好胜，喜欢让丈夫去做头，带领全家人走在蒙福的道路上。其实柔并不等于弱，柔还包含着强大的力量。老子说，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以其无以易之，弱之胜强，柔之胜刚，天下莫不知，莫能行。水是最温柔的，但是它却能击破最坚硬的东西。这次暑假我们在旅行途中去看了肯塔基的一个溶洞，亲眼看到水滴石穿，领略水是如何改变整个岩石之貌，惊叹这柔弱胜刚强的水在无形中是如何润物细无声，又如何经年累月做着潜移默化的功夫。如果我们都能如水一般善利万物而不争，那么我们的家就会和谐美满。非常喜欢圣经中关于才德妇人的描述，才德的妇人谁能得着呢？她的价值远胜过珍珠，她的丈夫心里依靠她，必不缺少利益，她一生使丈夫有益无损。才德的妇人用自己的聪明才干默默地为家付出，她开口就发智慧，她舌上有仁慈的法则，她的儿女起来称她有福，她的丈夫也称赞她。每次读到这里，我真的很羡慕这样的才德妇人。我们都想做一个幸福的女人，却常常把幸福寄托在对方的改变上，而忽略了自身的改变。如果我们能恪守本分，长久的温柔安静，求上帝赐我们力量，相信假以时日，我们的丈夫就会说，才德的女子很多，唯独你超过一切。
圣经哥林多后书五章一节这样说道，我们原知道我们这地上的帐篷若拆毁了，必得神所造不是人手所造在天上永存的房屋。中信有声杂志，愿上帝赐给您平安。
金手指，作者白衣。希腊神话中有一个国王得到点石成金的本领，无论什么经他手一摸都变成金子。起初他看见黄金满屋万分兴奋，后来发觉根本活不下去，因为他最心爱的女儿和食物被他一碰通通变成了金子。其实我们人人都有类似的本领，当然不是点石成金的本领，而是所有东西经我们一触一碰，在本质上都会立刻发生变化，变成我们行善行恶的工具。是权力使人腐化谋私吗？ 是富贵使人骄奢淫逸吗？是自由使人纵欲作恶无底线吗？是互联网传播谣言并助长霸凌吗？是人工智能将毁灭人类吗？答案是腐化谋私的是人，不是权力。肮脏的不是政治，是人。造谣霸凌的是人，互联网人工智能其实是受害者，是被人触碰后污染的工具。自由与爱都因人放纵情欲而担负臭名。难道有钱有权不能行善助人主持公义吗？人类如果弃恶择善，世界就不一样了。所以上帝呼唤我们认罪悔改，离开恶行，不要推卸责任，要归向上帝，遵行上帝的善道，这样才可使我们触碰到的一切变作人间的祝福。
亲爱的朋友，感谢您收听中信有声杂志，让我们一起来向赐生命的主呼求。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
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
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
因为国度、
权柄、
荣耀，
全是你的，直到永远。
阿们。
亲爱的朋友，谢谢您收听中信有声杂志，我们期待您给予我们宝贵的意见，同时我们也愿意为您祷告。可以透过电邮与我们联系，我们的电邮是 ccm@ccmusa.org。 愿主耶稣赐给您平安。